来救我。
晚上六点，希望你现在在下班的路上。我是四方夜主唱阿三。如果觉得生活快要喘不过气了，赶快转开 FM88.7，正大之声一定来救你。
老公，快点接电话，
我也会救你哦。
跟着正大之声一起 Dancing in the Night， 我是中广流行网 Midnight You and Me 的 DJ 豆子，现在是晚上六点钟。
这里感觉阴森森的，好可怕哦！
再忍一下，我们等等就可以看到满山满谷的萤火虫了。
这是什么鬼地方啊？我受不了了啦！我不想再待在这里了，让我回家！啊！你看吧，看看萤火虫跑到荒郊野外，结果什么都没有看到，还遇到鬼。
你来这边只会看到我，只是看萤火虫，不用跑到深山里，
去明星社区就看得到喽。
大家好，我是明星里里长严建明。明星社区以生态栖地维护与环境教育为服务宗旨，积极投入生态保育社区工作，推出一系列环境保育的萤火虫课程，让民众了解到保护自然的重要性。除此之外，我们也推动社区长照、儿少客服等专案。我们不只做环保，也关心社区的居民。正大之声与您一起关心文山社区。
夜深了，你是一个人在等车吗？正大之声 FM88.7 Always Around You。
三十而立，同心小站，陪我看台湾，挖起狂新闻，晕船坦白说，下午六点陪你去看柳星鱼。
小张，小张，
你旁边那个长桌再挪过去一点点。嗯，对对对，这样采光好像比较好。
这样可以吗？
好像可以耶！耶，我们的客栈终于布置好了。
哦，真的，
我已经在想象我们和客人们一起把小时候的东西全部都摊开在这张桌子上，叽里呱啦的不停分享以前的各种回忆啊，还有故事了。
然后窗外的光线就会这样照进来，打在这个桌子上，我们就可以听着虫鸣鸟叫，吹着那个午后的微风。Oh my god， 听起来太幸福了吧！而且
等等，门外好像有人呢，是不是要入住的房客到了啊？
你们好，我有预约今晚入住
啊。好的好的，
欢迎入住同心小站。
现在的时间是晚上的6:03，你正在收听的是正大之声 FM88.7 的同心小站。大家好，我是小佳。
大家好，我是小江。不知道各位听众们有没有觉得我们的声音很耳熟？
这个组合好像有点熟悉。差点就要加情报人。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上学期，小江跟小佳主持的16号人格解码站，我们又用一样的绰号回归了。
没错，那这学期带来的新节目叫做同心小站，又是一个新的站。上学期是解码站，这学期是小站
啊。那这是我们同心小站的第一集嘛？我们先来闲聊一下好了，就是有关于我们寒假的规划。
我寒假的规划，其实我这次寒假好像比以前都闲很多。就是因为我以前寒假，就是我至少上一次的寒假，就是还有帮自己拍一些有的没的的事情。但是现在就是好像除了一点点出去玩的行程之外，就是都整个很空，打算好好休息，因为我真的太累了。
就是休息跟玩乐这样子的行程。
对啊，
但我觉得我也差不多
真的吗？
因为我比较大的出去玩的行程是1月底，我要去北海道。
好好好，
超 超开心的，而且就是一定会下雪。
是跟爸爸妈妈去吗？
对，跟我家人一起去。
去看雪的、欸、
对，然后而且我们装备都买好了、欸、我们都很期待、我们从买装备的时候就有一种好像要出发的感觉、
欸、好可爱好可爱。
那其实就是这次北海道我除了很期待看雪景以外，其实我个人也超级期待住日本的旅馆看看，因为你知道日本很多饭店、他们是会有榻榻米
哦，对对对
对，然后冬天去住就会觉得有一种很温暖又温馨的感觉，
就建物文化不一样。不过讲到旅馆好像应该要跟听众朋友们来先介绍一下同心小站是一个怎样的节目，因为我们也是用旅馆小站来当成这样的包装嘛、
那我们就正式为各位听众介绍一下，欢迎光临大家来到同心小站。那其实光听名字大家应该就可以感觉到，就是准备要来一起和入住的房客们一起讨论小时候的那些大小事了。
没错，哎，我个人真的很期待做这个节目，就是那时候写完企划书开始就很期待，因为感觉每个人的小时候会有很多很多不一样的经历跟故事嘛，可能是开心的，但有可能是难过的，但这些不一样的经历都会持续的影响我们，然后塑造我们的个性跟价值观。
那像在这个学期，就是我们有准备很多和童年有关不同的主题，然后也有邀请不同的来宾跟我们一起分享他们自己不同的故事，希望在童心小站里面我们可以留下很多很多不同的回忆。
好的，那所以听众朋友们准备好了的话，我们要一起 check in 小站咯。来来来来来，赶快进来，这边坐就好，我们帮你去搬行李。
哇，你这个箱子看起来还蛮有故事的耶，感觉里面好像装满了回忆一样。
真的，已经等不及想要把它打开了，不知道这次的房客会带什么东西来。
准备好了吗？数到三，我们一起
小站 check in。
欢迎来到第一单元小站 check in。 那在真的 check in 之前，我们要先来介绍一下入住的规则。
因为我们刚才前面有说到，这是一档有关于小时候故事的节目，那根据每周不一样的主题，每一位入住的来宾都要带一个跟这个主题相关的物品来跟我们分享。
那说到这个，其实第一节主题我跟小佳两个人其实都苦恼蛮久的，我们一直在想说什么样的主题是最适合作为一个开启一系列小时候回忆的一个开头。然后最后我们其实算是一致选择了这周的主题，也就是小时候第一个最好的朋友。
没错，因为感觉就是第一个最好的朋友好像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一个很特别没有办法忘记的存在。每次当我们回首一些过去比较有趣好玩的回忆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个人好像一直都住在那个很多很多回忆的片段里面，就是不可或缺的人的感觉。
那就在我们迎接第一位入住的房客之前，我跟小佳要先来分享我们带来的物件分别是什么。好期待哦，
很期待很期待很期待。我自己是想说，我觉得有可能会看，就是因为给人讲到小时候的话，小时候大国小时候大家都会乱，就是乱写一些东西，所以我感觉可能会是 special 一点的记录，我自己的推测、
很多笔记记录写下字那些，
我觉得是。
好，那我们谁要先公布我们今天带的物件？
好，我先。
好，
我带的这个东西是泳镜。你有看到吗？这个
我没有想到会带泳镜，因为我刚刚说我想法是玩具之类的嘛。对啊，
那你先描述一下这个泳镜给你的感觉。
首先呢，小佳带来的这一副眼镜呢，它的镜片有非常多的刮痕。
对，因为它就是一个
看起来真的是 成年泳镜了。然后整体来说是淡粉红色的，我觉得真的蛮符合。我不知道你小时候是不是喜欢粉红色，
是啊，
但是小女生嘛，通常小时候喜欢买粉红色的东西，然后感觉尺寸偏小。
哎、那你要不要猜一下，就是看到它之后你稍微跟它感应一下，你觉得有可能会是怎样的故事或是朋友？
好，我感应一下。
好，你感应一下。
好，那不然我猜跟游泳课有关，因为小时候不是很常上游泳课嘛。然后但是小佳这副泳镜比较特别的是，它不是两个独立的镜片，它是一个，这怎么讲？
就是它是有点像潜水蛙镜的那种。
我在想会不会是小佳比较会游泳，所以戴这种不太像是一般上课会戴的，有可能是比较进阶的泳镜。不太确定。
好像不能说你错，因为我确实是蛮会游泳的，因为我是游泳队的。以前说是游泳队的嘛，国小时候游泳队的。
好了，那你既然都讲游泳队，不然你就直接从头开始讲这个蛙镜跟你的跟游泳队的故事有什么相关好了。
好，小江刚才有讲到嘛，他是一副就是成年泳镜。只要讲到小时候最好的朋友的时候，我第一个会想到会浮现在我脑袋里面的人是一个我们一起长大，算是一起长大的朋友。那因为他是男生，所以其实可以称作为青梅竹马，
所以他是第一个朋友，然后同时也是你能够想到最好的朋友。
因为我还记得我小时候写那种就是日记的时候，然后前面都会写一些自我介绍的一些自己编的一些栏位，然后我记得那时候最好的朋友那边就会写他的名，他跟他弟弟的名字，就是我们三个小朋友很好这样子，
好可爱哦！
就是他是很实质意义上的第一个好朋友，因为我们从出生认识。
真的？为什么？
因为我妈妈跟他妈妈是好朋友
哦。
然后我们玩的游戏就是因为我很疯嘛，然后他又是男生，然后每次在玩就是那种追杀啊、鬼抓人啊，然后这怎么讲，
机动性很高的，
很动态，然后很刺激的游戏。但是除了这一些你能想到的一片小朋友玩的游戏之外，其实我们最常做的事情就是游泳，我们非常的爱游泳。
像你刚刚讲游泳队，你朋友也是游泳队的吗？
哦，他不是，我们两个纯粹小时候会一起很常去游泳，是因为我们都很不怕水。
嗯，
然后我以前小时候住的那个家有一个夏天才会开的游泳池，暑假没事的时候他就会每天来我们家，然后我们每天就泡在那个游泳池里面玩。
哦，你们都很爱玩水。
我们很爱玩水。哦，接下来换小江分享好了，小江带了什么来？先让我来看看。
好，那接下来我们先不解释什么东西，先让小佳观察，就是你这样看外观，你觉得这是一个什么东西？
天哪，
你描述一下它的外形好了。
它是一个夹链袋，然后里面有一个笔记本。那比较特别的是，这个夹链袋外面贴一张纸，然后上面就写江什么什么，就是小江的本名收，然后谁谁谁收，这样就是有两个收件人，看起来很像是在寄信的感觉。欸，
嗯，
是寄包裹的感觉，可是里面又是一整本的笔记本。
嗯，
我猜一下是什么。
好，
哦，我觉得可能是你的好朋友寄给你的礼物吗？就是他寄给你收件的。
嗯，
然后你连这个包装都没拆吗？是这样吗？
好，我觉得对一半。
哦，对吧？
对，因为封面上之所以会写我们两个名字，但是两个人都是收件人，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观察到这件事情。
哦，
就不是一个寄件人一个收件人。其实这个本是我们的交换日记。小佳知道交换日记吗？
知道。
你知道？你们以前也有流行过？
嗯，好像就是知道交换日记是什么，可是好像没有真的很认真的体验过。
好，那不然我跟你解释。
好，
这本交换日记其实我们的交换方式就是我们会把它投在对方的信箱里面。
哦，好酷哦，
很可爱吧。嗯，就是我们是自己的邮差，这样自己写完自己投。
哦，
好，那我这个朋友是我小时候最好的朋友，他叫做小黄。这个不是昵称，是我们小时候真的就这样子叫。
嗯，
很可爱，又跟我们的对应到。
对啊。
好，那交换日记其实就是这本日记本是两个人共有的，然后使用方式就是我们轮流写，然后拿来交换，然后你在里面想写什么都可以，就可以日常的感受啊，或者是你自己的一些心事，就可以分享在上面。
那所以你们是同学吗？为什么不是在学校交换，就是要投到信箱里面？
哦，好，那不然我们来讲一下我们的那个缘起。嗯，我们的友情的缘起，就其实我们是国小同学，就是从中年级到高年级，对，是国小同学。然后当然国小同校同班，我们就可以直接在那个班上交换。但是后来我们的国高中全部都不一样。
哦，你们有换到国高中？
对，我们换超级久，我们交换日记这样加起来应该写了有六七年，超级久，
很扯哎。
对，但有到越后面，我们的换的频率有越来越低。
嗯，
可是就是一样，就是这个习惯还是一直存在。
国小换到高中，
差不多到高一吧。对啊，好有毅力哦，这样回想起来。
对啊，很厉害。
对，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我们才需要互投信箱，因为我们家里住得很近。
啊，哇，好酷哦！那是你们国高中不同校吗？
对，然后我们平常就不太会见面。但是其实我自己个人非常喜欢这种交换模式，因为就是因为我们不同校。嗯，然后我们生活圈其实也随着我们越来越大，然后就是差得越来越远。
嗯，
所以我们交换日记其实就是可以写得比较不用去顾虑那么多。
嗯，你知道我意思吗？反正是不一样生活圈人，所以让他知道这边我的圈子里发生的事情也没有关系。
对对对，因为不会有共有
啊。
对，
好，
对啊。嗯，而且这样子写，就是这样写，感觉它就像是有一个树洞。就是因为这个树洞跟你是没有相关，只是纯粹去倾诉你自己的事情。
嗯嗯嗯，
然后就也不用担心他会不会讲出去或者什么，因为他也没有接触到你身边的人事物。
哦，超级浪漫。
欸，我跟你是完全两个极端。欸，
对啊，
我是静态到不行，
我是动态到不行。
动态到
啊，好可爱哦。
好，那不然我们让小佳把外面的袋子打开，然后稍微看一下。
哦，看看笔记本本人。
嗯，
好好好，我现在已经打开。哦，天哪，很可爱耶，就是那种国小文具店会卖笔记本耶。
对啊，其实这一本它是最后一本了。
嗯，
所以它算是状况最好最新的。对，有到高中。啊，
欸，可是其实感觉旧旧的会更有那个怀旧感耶。
会，但旧旧的感觉真的特别旧，而且我记得也是粉红色的，我记得第一本也是粉红色，跟小家的
泳镜一样。啊，就是，好，那我稍微把它这样打开一下。哦，天哪， 哎、欸，写得很长哎、欸，
我们几乎一个人是可以写两面那种，满满的、
啊，
一行一行一行。
这本笔记本是那种就传统的一条一条线的那种横线笔记本、嗯，然后那个线的横线的空格是蛮小的。哎、欸，写满哎，写满里面很多字哎、欸。
对，然后你知道你自己写满会很有成就感嘛？然后看到对方写满，你这样打开你就觉得哇，他好像有很多事情要讲，就很期待
啊、哦。
你自己拿来就很想看，
可爱死了，我真的好羡慕你哦。
干嘛羡慕？
但是我能有这样的童年，
没有。但是我跟你讲，我觉得是因为就是我跟小黄可以认识彼此的方式，跟你跟你的朋友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你而且你们是青梅竹马，我们是国小同学、
嗯嗯嗯、
其实我个人是蛮好奇，如果是青梅竹马的话，你们的相处模式是怎么样的？
哦，这样讲好了、哦、因为我的那位青梅竹马的朋友叫小陈，我其实觉得我们两个跟彼此相处的时候，跟我跟其他的朋友相处起来的感觉还蛮不一样的。
嗯，
在小陈面前我可以非常非常的放松做自己，就是可以坦白的跟他说任何我心里面想要说的事情，好像我都觉得他好像都不太会觉得怎么样的感觉，就是是那种对我来说已经有点快要像是家人的存在、
哦、
就是因为是很了解彼此的关系，
嗯，从小一起看到大这样子。
嗯嗯嗯，
所以你觉得小陈对你来说也算是一个可以让你蛮放松的存在？
对啊，但其实我觉得我跟他的相处模式其实也不太像是真的会很认真谈心那种朋友、欸嗯、像不太会像你跟小黄这样，因为感觉你们笔记本里面的内容可能是很多比较深入的谈心、嗯、我跟他的相处模式感觉比较更像是那个充满野性的玩伴。
很精确，为什么小佳跟我的差这么多、啊、很好笑耶、欸
欸、我们真的是不一样童年的。
但其实就是我觉得虽然我们两段友谊是差很多的，但是我们毕竟也是不同的时期嘛，
嗯，
就对我们来说可以接住我们不同人生的回忆其实也都是特别的存在，就是我们现在回想起来都会觉得当时是蛮幸福然后很快乐的，对不对？
嗯，没错，是很美好的回忆。
嗯，
好啦，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是玩具总动员里面的歌，叫做 You've Got a Friend in Me。那相信每个人生命当中的每一位朋友都可以为我们带来很多珍贵跟有趣的回忆。那歌曲过后，我们就准备要迎接今晚的来宾咯。 You've got a friend in me. You've got a friend in me. When the road looks rough ahead and you're miles and miles from your nice warm bed, you just remember what your old past said.Boy, you got a friend in me. Yeah, you got a friend in me. You got a friend in me. You got a friend in me. You got trouble, and I got them too. There isn't anything I wouldn't do for you.Stick together, see it through, cause you've got a friend in me. 那这一首呢是玩具总动员里面很可爱然后大家一定都听过的歌曲、
嗯、
我自己也觉得就是很贴合介绍童年的这个单元。对啊，玩具总动员就是小时候会看的电影嘛、嗯、
好，那我们听完这首歌要来欢迎第一位入住我们客栈的来宾，那我们就先请他打一声招呼，是我们的豆鱼。
Hello， 大家好，我是豆鱼。
耶、yeah, ，欢迎豆鱼，
欢迎豆鱼
小站。
豆鱼是小佳的朋友，
对，豆鱼是我小佳的朋友，然后一样是辩论社的朋友。哈哈，很开心可以邀请到他来到我们的录音室来玩，
然后分享他童年的回忆。那像刚刚有听到我跟小佳两个人带来的童年物件挖镜跟我们的交换日记嘛、嗯，然后还有我们的童年故事，想要先问问看豆鱼刚刚听了这么多我们的分享有什么感觉或者是想法吗？
小佳的故事的话就是完全就是我认识的小佳，就是很野性、啊、可是我觉得小江的那个交换日记我也觉得非常的可爱，然后非常的羡慕。
对吧，我很羡慕啊，
小时候好像也有做过一些很类似的事情、
嗯、
但就是也是都会半途而废。我觉得可以做到高中真的是很了不起的事情，
我觉得很厉害、哦、我真的觉得很浪漫啦，真的发自内心的。那说到最好的朋友，因为我们这一集的主题是最好的朋友嘛，所以要先来问一下豆鱼，就听到这个主题的时候会有一个立刻浮现在你脑中的人选吗？还是是哎、欸、有众多人选然后你需要想一下来选出这个人？
如果要说小时候最好的朋友的话，有立刻想到一个人、
嗯、有是立刻会觉得
会立刻想到一个很代表性的人物、哦，
这是令
人好奇，原因是什么啊？嗯、对啊，
因为我们小时候真的关系非常好，大概是小学，也没有真的很小的时候，是比较后期，大概可能三四年级之后，一直变成很好的朋友，到大概国中。国二的时候、嗯、现在也还是很不错的朋友，只是就是长大大家比较没有像以前那么常联络、哦、
所以是因为同学的关系呢，所以、慢慢变熟跟变好吗？
我们其实是就是安庆班的同学，其实是一个蛮奇怪，就是我们两个会认识跟变好是一个蛮荒诞的故事。我们是安庆班，然后是隔壁班，然后后来有一次刚好并班，户外找雪去公园玩、嗯、然后就玩一玩跑一跑，然后就疯玩，然后鬼抓人之类的，然后跑一跑之后他就突然跌倒，然后坐在地上大哭，然后全部人都没有要理他，就过去问他怎么了，然后他就说他的手非常痛，然后就后来就发现他骨裂，然后他就大消失一个学期、
哦、所以你是他的英雄哎、欸，
对，我就
救了他，
大消失一个学期。我想说他妈妈一定很恨这个安庆班，因为他女儿骨裂还没有人要管他。
你的这个朋友叫什么名字啊？
他英文名字就叫 Cindy， 就叫
Cindy、
啊。然后后来他骨裂回来之后，就是他绑那个石膏、哦。然后我还记得，就是那个时候他要拆石膏之前，大家会在上面写字。然后我们还有就是在室友在上面就是签名，然后留言一些东西。
哦哦啊、你们这些人真的很，就是看人家跌倒，然后还不救他，然后人家打石膏，然后还要在上面签名。
有啦，斗鱼有救 Cindy 啦，
对啊，
救
斗鱼有救 Cindy，
所以是因为这样你们才变朋友的吗？因为你有关心他。
我觉得他是一个契机，但后面会变朋友是因为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就是那个班级的老师可能在他骨裂的时候没有及时的救助他，他后来就转到我们这个班哦，就是常常相处，然后英文班又会一起上，长时间相处，然后个性可能调性又比较合，就很容易就会变成很好的朋友、嗯、哦，
那你的契机很可爱耶。可是为什么你会选择把 Cindy 当作是你最好的朋友的这个想法？起源是什么？
就是应该说有很多很多朋友，但是为什么会选择 Cindy 作为代表这个组织的那个？
对对对对对，
跟其他朋友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因为我觉得分几个部分，一个是就是我觉得他算是最长期一个占据在就是所谓想到最好的朋友的时候会想到的这个人，就像是刚刚小佳讲的，就是小时候不是都会写一些交换的那个通讯录，然后他不是会有一个栏位是最好的朋友，他大概到我国中的时候他都还会是在就是上面那个人，然后我也会是他一直以来就会填的那个人。然后还有再来就是我觉得我们两个的个性跟某些在乎的事情很像，就可能他有一些，他因为还有一些兄弟姐妹，然后我有一个妹妹，然后大家可能就有一些兄弟姐妹之间相处的事情，一些摩擦之类的，很有共鸣、嗯、所以我觉得会想到最契合的朋友跟就是最好最有代表性的朋友就会是他。
哦，真是童年的朋友耶，因为感觉就那个时候跟好朋友讨论的事情跟你现在这个年纪跟你好朋友讨论的事情就会不一样。
对，
那个年纪确实是会讨论跟手足之间相处一些不愉快的地方。完全可以，
我也可以想象，因为我跟小佳也都是有手足的人。
对，我们都是兄弟姐妹的人。
好，那像刚刚我们听了这些斗鱼的分享，我好期待斗鱼今天要带什么物件来代表跟心里的友谊，还是石膏。好，那斗鱼就来分享一下你今天带的什么物件吧。
我今天带的是一个在大概小学六年级那个时候大家要毕业，所以就还不是很确定国中的时候会不会继续一起补习的时候，他送我的一个礼物，就是他送我一条蓝色的手链，上面有一个铃铛，然后他的是粉红色的。
哦，是那种好朋友的对链、哦、
对对对，就是那种，然后好像是、就是它不是怎么讲，它就是那种像是编织的那种线，然后编着一条手链。嗯，但应该不是他自己编的，
应该有点困难了。应该是
对，看起来太困难了。
是只有你们两个人的吗？还是他有买给其他人啊？不同颜色，
就是我们两个的。
哦，那代表 Cindy 感觉是很重视斗鱼耶，
好可爱哦，
是一个对联，就是双人的，
對啊、很像双人对联。
而且那时候我们还有约好，只要就是出去玩，嗯，就
一定
要
一起带嘛。
啊，好可爱哦。小时候好像很喜欢做这种事情哎、欸，我怎么记得我国小好像也有买过类似的这种东西。
你是说那种跟好朋友一人一个的那种？
对，可能两个一组，四个一组的那一种，然后就一群朋友一起分，哦、一人一个、嗯。
其实我现在还是很爱做这样的事情，
有一种象征性啊。
对，我现在还是非常爱做这样子的事情。那所以这一条就是斗鱼带来的手链，是因为刚才我说到是毕业典礼，不确定会不会再继续一起相处下去，所以送你的手链吗？ 哦，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会很好奇，就是当下的感觉是什么？已经确定如果没有一起补习的话，会很常没办法见到对方吗？
就是当下感觉是我们对于我们未来，这样讲好怪，但对于这段关系未来会变成什么样，就是没有任何的预料，然后就没有办法揣测到未来会变成什么样子，然后只会觉得说很珍惜我们在国小这段时间的这个相处的时光，还有这段情谊，所以想说就是互相送一些礼物当做一个纪念，只是没有想到国中的时候最后还是大家有一起补习啦。
就想问一下豆儿跟 Cindy 之间的相处模式是怎么样，就是因为感觉上，因为刚才一直有说到是很契合的人嘛，那以我对豆儿的了解，豆儿是一个个性比较鲜明的人，所以会好奇就是 Cindy 会是一个你比较互补的人吗？还是你们其实是比较相像的人？
嗯，我觉得我小时候跟朋友的相处模式跟长大后好像没有差很多，其实我觉得我好像在这段关系里面比较强势一点，然后他是一个比较就是很包容我的一个朋友，然后算是我觉得算是比较互补的关系。
有吗？你小时候任性吗？
我小时候非常可怕，我小时候讲出一些很可怕的话，例如就是因为小时候成绩比较好，然后他小时候就是可能也没有那么认真在念书，然后成绩也没有那么好，然后小时候每次发考卷的时候，我看到那个考卷就问他说啊，为什么会考八十分？
哦天哪，天哪！
那心里的反应是什么？
就是大多数时候，因为大家都知道是开玩笑的，我的确小时候也是蛮尖锐的。然后他大多数时候，因为他也是会也会开别的玩笑，所以这个东西对他来讲比较还好。然后我们也会讨论题目，但我可以理解，就有时候可能或许对他来讲是一个不是很舒服的事情，所以后续就因为这件事情有可能有一点吵架。
啊，真的吗？有吵架？就是你讲话比较尖锐，然后 Cindy 有因此觉得受伤吗？
国二的时候，因为那时候要准备会考，然后呢，他是念就是因为我算是念。就是那个地方的一些比较在乎升学的一间学校，然后他比较还好，然后他可能那个时候还没有想清楚自己想要往哪个方向走，那我有一个比较明确的方向，所以在准备会考的时候，他会常常找我说要不要一起准备，他有希望可以跟我一起考上当地的第一志愿，但是我就觉得说就是他好像没有很清楚自己要做什么，然后念的也就是有一搭没一搭的，然后我觉得很就实在是没有很喜欢这样子散漫的这个状态，就是我们两个整个氛围就变得很散漫的这个读书的状态的时候，我就直接跟他说：“你再这样，你绝对不可能考上的。”然后他就超级生气，
确实是会生气。那后来有和好吗？
后来和好也很抓嘛。后来和好是在国中，就是会考的前一天，我们那边的习惯在前一天都会去附近的寺庙拜拜。在我跟我某国中的同学拜完，然后要离开那个庙的路上，然后突然手机收到，就是很久没有收到的他的讯息，然后他就打了一大段的长文跟我说，就是他其实知道我有知道他不开心，只是因为我一直不知道原因是什么，然后他现在就跟我讲说他觉得哪里是怎么样，然后他也觉得他自己当下的反应也比较过激，然后因为我事后有跟他对于这件事情我本来就有道歉，只是我不知道他是因为这件事情，然后就是从此跟我就是比较
疏
远，但后来他就是有解释为什么，然后还有就是很认真的跟我说他希望我们还是可以变回像以前一样很好的朋友。
感觉 Cindy 也是很重视豆鱼的人，不然他不会在会考的考试前一天，然后想要跟你讲开。他可能不想要让你们的这个就心中里的那个结延续到会考当天，还是这样子吧？
对对对，我也是这样子。
幸好有和好。
对啊，哦天哪，小时候吵架的故事真的好听。
但我觉得也蛮就是很纯真啦，我们不太会去就是有心眼。
对，
想讲开就会真的讲开，
就是会因为很单纯的原因吵架，然后也会因为很单纯的原因和好。就是想要跟你变为很好的朋友，所以就是可以为了之前的事情。
假如豆鱼想要为你跟 Cindy 的这段友谊点一首歌曲的话，你心里面第一首想到什么歌？
我第一首会想到的歌是卢广仲的《几分之几》，因为我觉得他就是代表这个人在我生命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位置。长大一定跟小时候不一样，然后价值观环境也都不一样，所以其实能不能够一直是关系这么亲近的朋友，我觉得好像不见得能够这样子，可是我觉得对我来讲就是曾经的这段回忆跟这个人在我的生命中都还是很有分量，然后他就是像这首歌所讲的一样，
就是你生命中的几分之几。
对，
真浪漫。好啦，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听到这首卢广仲的几分之几，来代表豆鱼还有 Cindy 的这段友谊吧。
记得那天太阳压着平原，风慢慢吹，没有人掉眼泪，一切好美，好到我可以不用说话。 色的侧脸，踩着全白球鞋，风继续吹，世界继续作业。那么确定，我知道那就是你。那一天你走进了我的森林，谢谢你成为了我的记忆。岁月等我，就算停留，还有你和夜空。我算什么，让你无条件的为我？那一天你走进了我的生命，谢谢你。
聊天聊到嘴巴好干哦。
那我们来喝口水休息一下再继续讲吧。
我们许愿到老，承诺一点点一滴滴做好，幸福谁也找不到。
最年轻的声音，最活泼的电台，你现在收听的是 FM88.7，我是魏德胜。
我知道一个又一个十年会再来到，当你走不动那年。
啊，糟了，原本想说爬爬正大附近的山散散心，而怎么不小心就迷路了嘞？哎，前面有个慈祥的老伯伯耶，不然我去向他问个路好了。哎，贝贝你好啊，请问，
哎，年轻人啊，我看你身体强壮，是个优人奇才啊。这小伙子第一次打鼓就这么厉害，我决定了，我要把你永远留在优人剧场，哪里都不给你去了。
大家好，我是青年优人的团员罗正伟。优人神鼓20多年来深耕木栅。在老泉山上剧场，透过打坐、打拳、打鼓的三打训练，沉淀心灵，活在当下。欢迎大家来到山上剧场走走，参与年度展演，进一步了解优人神鼓和青年优人。
正大之声陪你一起关心文山社区。
谁能比我更哈尼？你就是我的哈尼。
哦，你在听什么啦？
我在听哈尼歌啊，哇，好想变成别人的哈尼哦。
想太多了吧，谁要哈尼呀、啊、要哈也是哈华语吧。
每周二晚上7点跟着大坏蛋
还有渣女收听哈华语，
一起用情歌征服所有哈尼。我的哈尼。
哇哇塞，喝完水感觉好多了。
还不快点回来坐好，不要让客人等啦。
啊，终于忙完了，今天生意也太好了吧。
啊，可以好好休息一下了。
嗯，说到这个，不然我们把这盏新买的复古台灯打开怎么样？
哎，你看现在只剩下这盏灯亮着，有一种好像可以把心里的悄悄话都掏出来的感觉。
嗯，还是我们今天就晚点睡，毕竟好像很久没有好好聊天了。
当然好啊，其实我一直以来都有一个小愿望。
欢迎进入第二单元挑灯夜聊。那我们刚刚在第一单元跟豆鱼一起回到童年的世界，然后各自分享了我们自己最好的朋友嘛，然后不管是看到了就是 斗鱼带来这个很有童年味道的小手链，或者是小江也带来了我觉得很浪漫的交换日记的本本。
接下来呢，我们在第二单元就要从回忆跨到现在，用现在的角度来邀请来宾和我们一起回望，找出这个物件之后的感受有哪一些。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也要重新看看这个物件还有我们各自的这位朋友是怎么影响现在的我们呢。好，那像斗鱼刚刚带来的物件是他和 Cindy 的手链嘛，
嗯，
这个手链其实也象征了你跟他蛮深的一个友谊，就是你们互相代表性的一个物件。
嗯，
那如果用现在长大的你来回头看，你觉得第一个好朋友的这段友谊还有这个手链对现在的你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
我觉得就是对于长大的我来说，它是一个随时想要回忆的时候看到那个手链就会想到曾经也有一段就是这么真挚的一段情谊。然后对我来讲，就是那个时候其实就是还蛮天真，然后蛮小的时候想过要做各种事情，然后对未来跟长大以后的世界有很多的憧憬，所以看到 那个手链对我来讲，还有想到 Cindy， 就会对我来讲会想到很多曾经可能很多的热情，或对于一些未来对于生活的一些期望这样子。
哦，就比如说可能小时候常常会跟你的朋友分享你长大之后想要成为一个怎样的人，然后想要做什么样的工作或者什么样的梦想，好像确实会因为就是回想起跟这个人之间的回忆，然后就想到当时的自己可能也有同样单纯跟纯真的想法嘛。
嗯，
因为斗鱼跟 Cindy 算是一起奋斗，因为刚好提到说从国中到高中考会考嘛，
对，
所以感觉真的是跟梦想蛮有挂钩的。
嗯嗯嗯，
那像那个时候你们童年的幻想是有包含哪一些？像是你们想要一起做一样的职业吗？或者是想要怎么样？
嗯，有想要一起读一样的高中，然后想要一起出国，然后去一些就是很远的地方，
嗯，
想要去一些欧洲之类的地方，
哦，
然后可能甚至有想过说，如果希望有机会的话，希望可以去环游世界，
哦，
可以看看这个世界。
哦，天啊，好可爱哦！
小时候很常会有环游世界的梦想，我记得我小时候也有这样想过，就是想去世界看看。
对，但现在可能赚的钱都不能养活自己。
大家都太实际了，我们太现实了，没有办法有小时候那一种好像什么事都办得到那种感觉。
对，小时候我小时候真的觉得自己什么都办得到，
啊，真的。
我觉得我以后一定会超级有钱，而且我小时候还录过一段音档给我妈，然后跟她说我一定会买地包给她住。我现在就超想威胁她把它删掉的。
那你要做到啊！
哦，我好伤心。
啊，但是我想要，就是我刚听斗鱼分享，其实我想到一句话就很现实，可是我看到的时候我就觉得好现实，但是又很触动我心，就是我心里的感觉，因为他讲的太重了，嗯，他就说我们长大的那一刻是因为发现了自己的平庸。
哦，这个我有看到。
对，就是当你发现说其实我并不是一个特别的人，我并没有比别人特别厉害之类的，
嗯，
然后你觉得就是你很难相信自己其实是一个平庸的人。不知道斗鱼有没有这种感觉，如果回望之前童年你跟 Cindy 一起
谈过的
那
些幻想，
就是因为小时候算是班上成绩比较好 的学生，嗯，所以其实多少都对自己有一些很不切实际的幻想。我小时候想过要当医生。
还好
不会啊，这不会不切实际啊，
根本就考不上，而且后来发现自己的就是能力跟天赋没有很擅长在一些
理科
还有生物等等方面，
嗯，
但就包含就是小时候想说可能要当医生，因为医生是那个时候的我看来我觉得最赚钱的职业，然后希望可以以赚到这些钱然后跟 Cindy 一起去可能环游世界，
哦，
然后我觉得的确随着长大之后会越来越发现说就是自己好像没有办法像小时候跟他畅聊这些时候的那个状态一样相信自己什么都做得到。
嗯，
但是所以我觉得那个手链对我来讲的意义就会是看到那个手链或者是想到这个人，就会起码还会相信说说不定自己也有可能还是做得到，跟相信说曾经自己也有一段这么相信自己跟对于未来的生活这么有期盼的一个时间。
哦，就为自己打气。
真的，我觉得很多时候都是这样，欸，就是你想到你小时候的回忆的时候，可能对你来说有魅力也不一定是当时到底发生哪些具体的故事，更多时候你会想到当时的自己原来能够拥有那样子的力量，可能是你现在已经失去的，或是你现在已经因为不够相信自己所以无法再拥有的。那接下来要听到的歌曲是一首来自卢广仲的一定要相信自己，希望就是每一位听众朋友们，不管你现在或者小时候曾经许诺下什么样子的约定，或是有过什么样子的理想，一定要不管你现在长得多大了，一定要就是相信自己，说不定有一天真的能够做到的话怎么办呢？好啊，就一起来听听看吧。
一定要相信自己，尽管他们不看好，一定要相信自己，一定要说服自己，尽管没有人相信，一定要说服自己。今天过去，今天过去，就让我轻轻睡去，睁开了眼，明天会美丽。今天过去，今天过去，疼痛会过去，睁开了眼，明天会美丽。狂风吹了，大雨洒落，拥抱什么，坚持什么，穿越孤单，只能让空白拥抱我。今天过去，就让我轻轻睡去，睁开了眼，明天会美丽。今天过去，今天过去，疼痛会过去，睁开了眼，明天会美丽。
像卢广仲说的一样，其实大家都不看好你自己，但最起码我觉得我们都要看好自己，就是毕竟我们童年都有这样的初衷嘛，那我们也要相信我们现在其实也是有力量是可以去相信自己的。
没错，就是不要失去小时候有那种什么都做得到的那一股能量跟勇气，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事情。
那像刚刚豆鱼有分享他和 Cindy 的这些经历，他们一起在小时候做梦，然后一起抱有同样梦想的这段故事嘛，那蛮好奇说豆鱼，你小时候在 Cindy 身上获得了什么，比如说在你讲你的梦想的时候，然后他也发现说你的梦想里面有他，那他会给予什么样的回馈？
我觉得小时候那样子的感觉是一种可以一起往前走的感觉，然后当然也是有一些互相理解跟接住彼此的感觉，就是可能在备考的时候压力很大，那就会想到说我们在为了同一个目标奋斗，所以会可以有办法互相的安慰彼此的情绪，然后砥砺彼此一起往前走。然后当然也有互相理解，就是可能大家会觉得说，因为每个人的梦想可能都不太一样，但是我们刚好可能有一个一样的框架，所以在往前走这段路上，他就会一直有一种陪伴我的感觉，不是只有我一个人在努力的朝着某一个方向前进，是有人陪我一起。
而且我觉得这件事情特别浪漫的原因是因为有时候就是我跟这个人的目标可能不是同一个点，可是因为是同一个方向，所以我们还是可以就是在同一条路上，然后就是为了同一件事情努力。
我好像知道你的意思，就是革命情感对不对？
对，有点类似那样的感觉，
就是可能过程是辛苦的，但是你想到有人跟你一起，你觉得有那个动力，然后比较不会那么痛苦。
那接下来我想要问豆鱼的事情是，感觉小时候跟朋友相处的方式或是模式一定跟你现在这个年纪跟朋友相处的方式跟模式好像有一定的差别，所以想问问看豆鱼，你觉得小时候跟 Cindy 相处的时候跟现在你跟你现在的朋友相处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我觉得我还算是一直都还算是一个蛮真诚的人吧，就是对我来讲我还是一直很相信就是对待朋友还是要用很真实真诚的态度跟心态去面对大家会比较好，但是我觉得比较大的差别是小时候可能不知道有一些话是不能够这么直接的讲，然后小时候也可能没有意识到有一些当下的感动或某一些当下的感谢其实是应该要表达出来的，所以我在长大之后有更希望能够 对于就是像 Cindy 一样这么包容我的这些朋友们，更直接的告诉大家说，我就是很喜欢 这些朋友们，很喜欢大家，然后也希望可以在大家给我很多力量的时候，告诉大家说我很感谢有大家的存在，然后大家陪伴在我身边。
像我们就是长大之后的我们，其实很常都会太避讳掉讲一些比较尖锐的话，但是就像豆鱼刚刚讲，我们与此同时可能也会比较少表达自己对这位朋友的窝心啊，或者是感谢，
就是感觉感情可能会藏在嘴巴里面说不出来。
那就像是我们的童年其实都是比较坦率的，就是愿意去分享自己的心事或者是互动，然后玩得很开心啊，像小家一样这一种。
对啊。
那如果是就是斗鱼，距离你和 Cindy 的互动其实也算是有几年前了吧，对不对？那你跟他现在的状况还好吗？你们现在互动模式还是一样吗？
我们现在就是因为他在台中念书，然后我在台北嘛，就是只有寒暑假的时候比较常能够回到就是我们住的地方，然后大家会常常可能寒暑假，可能如果是暑假可能就是一个月到两个礼拜到一个月 约个一两次见面，然后寒假可能也是差不多就是一个月就是大概近一次，这样就频率下降非常多。
对啊，那你会觉得就是现在跟他相处跟以前还会有不一样吗？就是你可能比较常比较少联络的话。
我觉得当然有非常大的差异，就是我觉得因为当时的生活圈是一样的，价值观可能也很贴近，所以小时候相处的时候不会有那种 我需要试图去理解这个人为什么会这样想，那他需要试图去了解为什么会这样说之类的这样的状况，也不用就是小时候比较直觉的相处吧。现在我觉得的确关系比较疏远之后，在相处上会比较疲惫，就是小时候跟他相处可能是获得某一些社交上的能量，长大后可能是我要用一点力气为了维系这段关系，所以努力的跟找一些他有兴趣我有兴趣的话题。我觉得他可能也有一样的感受，但因为我觉得这段关系对我来讲还是很重要，所以还是会希望可以尽可能去维系他。
因为我觉得这好像是一个就是谈及小时候朋友的时候好像一定会遇到的状况，因为我们都长大啦、然后可能就是个性都会有点差异、然后就会发现可能相处起来可能其实没有像小时候那么自在，可是还是会因为在乎这个人，所以就会想要花力气然后花心思去维持。好啦，那接下来想要请豆鱼来帮我们点播一首歌曲，如果要送一首歌曲给 Cindy 的话，你会想选什么样的歌呢？
那我想要点的是周杰伦的《蒲公英的约定》。
为什么？
我觉得它就是代表一个很童年的歌曲，像是一些就是歌词没有说一起长大的约定，会让我想到小时候曾经一起想过要一起长大。
好，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到这一首《蒲公英的约定》。
小雪篱笆旁的蒲公英，是记忆里有味道的风景，不是操场传来蝉的声音，多少年后也开始很好听，将愿望折纸飞机寄成信，
长大的约定，那样清晰。
我觉得确实周杰伦这一首《蒲公英的约定》是很能够代表童年时候回忆的一首歌，每次听到的时候就会想起，而想说好像可能确实有跟某一个人做过某一些约定，而不知道有没有办法实现，但总之就是一首听到就会想到过去的歌。嗯，周杰伦好擅长写这种，
真的都会想到以前的
那种，以前的事情，
童年回忆这样子。
没错。
好，那像刚刚我有提到说我童年最好的朋友小黄嘛，我跟他一起写交换日记，是算是在我童年是一段很深刻的记忆。那其实我也有把这个习惯带到现在，就是差不多这两年其实我还有在重拾起写交换日记这个习惯。
蛤，对象是谁？
我前任。
好，前任
没有，但是我不
跟前任跟伴侣做这件事情吗？
对，因为我觉得这个小习惯其实还蛮可以解决感情里的一些问题。
哦，真的吗？
对，
哦，
因为像是比如说交往的时候有时候就是吵架，然后有点小冷战的时候你可能就不会想讲话，看着他你可能就会生气，
就不爽。
对啊，然后这时候交换日记的时候你只要在家里一个人，然后你想要写什么东西你就可以把稀里呱啦这样子全部写下来，
就是想对他说的话吗？
对，然后下一次等到你心情平复一点之后你直接拿给他，你也不用当面讲，避免你们再次吵起来。对啊，然后他回家也是自己静下来的时候再看，就两方都是平静的情况下去看的时候，我觉得这问题也是可以更快解决。
哦，所以你们是会透过写交换日记的方式来交流的？
对，或者如果没有吵架的话也可以说是一种反省。
反省吗？
对，反省就是比如说觉得，比如说在某一个节日想说，过去几个月我觉得我们的感情有越来越好，然后也比较没有摩擦，然后你觉得原因是什么，那希望未来我们可以继续维持什么样，什么样的习惯。
还在那些检讨报告。好，会吗？会有这样的感觉吗？
没有，我自己蛮喜欢的。
哦，真的吗？
我觉得很实用啊。
前任是很配合吗？还是前任就觉得很麻烦？
没有，其实我们都有一点那个
怠惰。
对，我们才写了半本吧，不像我跟小黄一样这么厉害，完全比不了。
因为长大之后比较忙啊，也可以蛮可以理解的吧。而且我其实真的觉得，因为我觉得就像你刚才说的，因为跟小黄之所以可以写这么多，原因是因为你们两个不是同一个生活圈的人，
对，
所以你会有一大堆你可以毫无保留的跟他讲。可是当这个人变成是你，可能很靠你很近的周遭的人的时候，你就算是在写交换日记，你可能还是会，我觉得有所保留吗？
对，我觉得小佳这样的分析其实真的有差，就两次的交换日记经验其实不太一样。对，一个是分享自己的日常，然后形式，另外一个算是比较在反省，就像我刚刚讲的。
那因为我觉得啊，就是我不知道怎么讲，就小时候写交换日记这件事情，我感觉它是某一种训练，就是因为我觉得，把感受说出口的这件事情，好像是需要练习的。那我感觉写交换日记这件事情，说不定某种程度上会培养我们一些表达自己感受的方式吗？那我想问一下豆鱼，因为豆鱼感觉其实也算是一个蛮会表达自己感受的人，那我想问一下，你觉得透过交换日记的方式来表达感受是一个好的做法吗？或者是一个？
你会想尝试吗？
我
一直都很想要试试看啊。可是，小时候就是有，我好像有跟 Cindy 试过吧？
哦，是吗？
可是我们实在太懒惰，而且我们两个每天都会几乎那个时候每天都会见面，所以我们两个有什么事情就可以很常会接，就我们会直接叽叽喳喳一直讲话。然后交换日记就好像不知道，因为我们真的会每天见面，所以交换日记的那个在我们两个关系之中的意义好像就没有那么像是小江那样那么。显得就是我特别有办法跟这个人分享，或者是有什么特别想要讲的事情。但我长大之后，就是我看到有一些朋友之间或是伴侣之间会喜欢玩一些那个 app， 每一天有不一样的题目，然后你对这一题的想法，然后看对方对这一题的想法什么之类的。
你会想玩那个吗？
我觉得那个很有趣啊，我觉得非常有趣，很
你有玩吗？你有
玩
吗？
我有玩欸。
我跟你说，我玩了，然后玩大概一个月，我就无法再继续玩下去。
很多人说玩那个的人都会分手。
好，
那小佳的话，如果你现在自己去回望过去，你跟小陈，那你觉得他对你来说是什么样子的意义，或者是你们是什么样的关系？
哦，我觉得我跟小陈的关系，虽然我们是很好朋友，可是我觉得我们好像不是，就是像可能那个豆鱼跟 Cindy 一样，是历经磨难或是
一起奋斗
的关系。我们虽然说比较像玩伴，可是对我来说一样是，就是他会让我记得很多美好的时候，就是小时候我们好像可以什么都不管、什么都不在乎的玩的那种感觉跟那个 vibe。
所以他对你现在的影响。就是
现在的影响，
对，让你可以想起以前的快乐吗？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的吗？
因为我们认识非常的久，所以他对我来说是一起长大的人，但是在我们一起长大的过程当中，我们经历过，我们吵蛮多次架的嘛，就是 吵各种事情，吵那个鬼抓人为什么是我要当鬼，最后摸底明明就是你，那就是一直常常会吵架，可能跟爸爸妈妈有关系，反正就是常常吵架啦，吵各种鸡毛蒜皮的小事。可是因为他比我大一岁，他其实比我大一岁，所以从他身上我学会，其实真的蛮重要，就是我学会要怎么就是适时的在关系里面退让。嗯，因为就是我知道我们永远不会真正的讨厌对方，或是觉得因为你做了这件事情所以我再也不要理你，所以反而因为这个样子的关系，所以练习了很多次如果吵架的话我要怎么低头跟要怎么道歉。嗯，
就我听了小佳的分享，其实我刚刚就有联想到豆鱼也有提到你跟 Cindy 道歉这件事情嘛。嗯，我蛮好奇你的道歉方式也是跟小佳一样在慢慢学习的吗？还是你就是觉得哦，我要好好珍惜这段友情，所以自然而然就道歉出来了？
我觉得我小时候还是一个蛮尖锐的人，可是因为我一直都是相信就是两个人都很希望这段关系可以继续延续，如果我本人很希望我们两个的友谊可以继续下去，那我会愿意当那个主动道歉，就在可能冷战或是吵架的过程中当那个主动道歉或主动求和然后打破僵局的这个人。可是我觉得小时候的自己的确还是自尊心比较强比较尖锐，所以的确也是在这个慢慢的学习的过程中意识到说自己可能真的很在乎这个朋友，那可能这件事情如果都没有人做，我们的关系可能就会友谊就会就此破灭，然后也是慢慢的去摸索出找到一个自己有办法在知道自己有做错事情的情况之下，或者是在这些关系的变成这样的状况之下去道歉，就我觉得是慢慢练习吧。
嗯，确实。
所以我感觉就是豆鱼的这个他最好的朋友 Cindy 嘛，其实也教会他蛮多事情，就是随着他们一起长大，他也慢慢懂得怎么样低头道歉啊，或者是就是透过表达自己心意的方式来维持这段友谊。
没错。
那我们节目其实也来到尾声了，接下来要进入我们客栈寄物的环节，想要问问看豆鱼，你想要把哪一句话或者是一个小祝福小提醒都可以寄放在我们的同心小站呢？不管是给童年的自己或者是给未来的你都可以。
想要寄的话应该会是一个小提醒给不管是现在是未来的自己，希望还是可以告诉自己说就是关系还是很需要维系，那这个朋友对我来讲很重要，那希望自己以后还是可以常常跟这个人联系，然后常常去回忆起以前这些很快乐的时光。
嗯，确实，因为我确实也觉得关系是一定需要维系的，因为就算是我跟小陈，就是我们可能是很从小到大的朋友，可是如果太久太久没有联络的话，我们再次见到彼此还是会有那一瞬间觉得生疏或是的感觉，
还是需要保持联络。
对，我觉得任何的关系都是需要经营跟维系的。
因为像我个人的话，我跟小黄其实是已经几乎没有在联络了，其实一方面我也觉得蛮可惜，因为我们就是失去保持联系的这个习惯，对，就只剩下回忆这样子。
哈，真的，已经没有联系了。
嗯，
好啦，我觉得虽然有一点点可惜，可是也不用太就是太过于那个，因为其实虽然说很多关系都是需要维系的，可是我觉得那些已经只是没有再联络或是已经逝去已经过去的关系，就是只要能够在你的生命中留下某一些重量，我觉得就算是一件
有意义的事情。
对，没错。嗯，
好，那最后呢，我们想要请豆鱼分享一下今天上节目的感想，你有什么特别印象深刻的地方或者什么感受吗？
我觉得聊这个童年的好朋友这个主题是个很有趣的主题，然后也让我想起了很多已经有一点褪色的一些记忆，然后重新想起来的时候其实还是觉得很温暖的感觉，想过就是自己曾经有这么快乐回忆，然后跟 Cindy 有这么要好的关系，然后希望我们两个还是可以继续是很不错的朋友。
嗯，我们也祝福你们的友谊可以继续持续下去。
没错，我相信每一段小时候的朋友或者小时候的回忆对我们来说都是很温暖的。那最后我们要听到的歌曲就是来自梁静茹的暖暖。最后提醒各位听众呢，每周晚上六点都要记得回到童心小站跟我们一起回味我们的童年哦。我是小佳。
我是小江，还有我们的来宾，
我是豆鱼。
大家拜拜。
都可以随便的，你说的我都愿意去，小火车摆动的旋律都可以是真的，你说的我都会相信，因为我完全信任你。细腻的喜欢，毛毯般的厚重感，晒过太阳熟悉的安全感，分享热汤，我们两只汤匙一个碗，左心房暖暖的好饱满。我
我想说，即使你很好。